他是你主，你的儿子第一呢？是主第一呢，还是你的妻子第一？主第一呢，还是你的家第一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在地上充满了喊口号的人，今天在充满了许多人唱诗祷告的时候，都说愿意把我自己献给主。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主的的确确能不能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的时间全部用在我们的家，尤其在美国，你看看，美国尤其如果你买了房子了，你根本礼拜六、礼拜天就不能好好，礼拜六你要整天要在那里做工作才可以，没有办法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你买了个家，你就有很那么不错。那么弟兄姊妹，等到我们忙着我们的家，我们哪里？我们只为我们的家受苦，我们从来没为了神去受苦。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这段圣经的故事？那这个实在是，这我们明不大为的，这个最难读的一段，这一段我们不大懂得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向来就是我们来解决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太聪明了。神说这些人不需要，让他们自己做吧。所以弟兄姊妹，只有什么时候我们说以神的事为念，只有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祷告说，我们有一种苦难，我们不肯合眼，我们不肯上床，我们只有一愿望，巴不得神的旨意能够成就。那弟兄姊妹，你不光这样祷告，你也愿意这样的行动。现在谁来拦住你？是神来拦住你。神说你不是这个人，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这样的人，他会不为自己活着，他是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他好像忘记了他的自己。那弟兄姊妹，神说让我来照顾他，让我来建立他，让我先建立他这个人，也建立他这个家。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许多弟兄姊妹误会了，有的时候爱主爱这个地步不顾到自己的家，这是错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又把你全部精神放在你的家，这也错的。怎么样都错。那原因在什么地方？不是的，原因我们要知道说，并不是不顾家，是让神来建造你的家。弟兄姊妹，你肯不可以让神做这件事？你肯不可以神在你身上雕刻，神在你儿女在你的家人中间做雕刻的工？你肯不肯？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是为着神而活着，神好像是为着你而活着。所以让神来策划你的生涯，让神来规划你的家事。那弟兄姊妹，这一切到了神所说的都要赐给他。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个理论吗？不是。结果我们读圣经很清楚，你读到利这撒母耳记上，你看见大卫这个人怎样逃亡，从一个地方到哪一个地方，他是个流浪的人，他也是个战士。但是弟兄姊妹，你那个时候你没有想到有一句话叫做大卫的家没有。所以一直到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地方圣经怎么撒母耳记下第三章圣经怎么说的？圣经说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那么也就在这段圣经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希伯伦，大卫他一共生了六个儿子。弟兄姊妹，你看每一个儿女都是神的产业。现在呢，事实上呢，神去认识大卫，但是神要让大卫知道说，你不错，如果大卫要建造神的家，他先必须让他必须先让神来建造他的家，在你为神做工之前，让神先在你我身上做。所以要紧的是，不错，我们希望我们为神所做的能够达到，但是神要问说，我在你身上能不能做我所要做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看整本的与撒母耳记下，从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一章。弟兄姊妹，你仔细去读的话，很简单，就是神怎么建造大卫的家，神怎样在他个人身上做，神也怎样在大卫的家里面做。那么尤其是从十章以后，那弟兄姊妹一直读到最后，你我就看见神在大卫身上怎么做。那弟兄姊妹，神在大卫身上做的时候，不是有许多时候不一定是他的胜利，那我们叫神也许可大卫失败。大卫的失败 那个心智，那种光景，是实在说来是很难形容。我们没有想到，像大卫这样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他竟然失败。那么，尤其是从十一章开始，我这前面的十章都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大卫的凯旋。那么大卫呢？同时呢，我们的大卫呢是得胜的君王，因为他所向无敌。我们看见周围的那些邻国都被他征服，所以像是非利士人，还有像是这个亚门人，像是摩亚人，像是以东人，像是亚兰人，你看看，只要是周围围绕过这个四面的，你看他都征服。那不光征服，意思是说到了大卫的时候，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终于实现。所以大卫乃是实现神应许的那个人，那个器皿。所以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说，你如果读这个撒母耳记下前面十章，我们说现在神是把大卫放在恩典的高处。现在我们能看见说，我们看见大卫乃是一个得胜的人，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现在大卫在王座上，享尽了荣华。就是因为大卫在恩典的高峰啊，而且所向无敌，那这个预表什么？这就预表一个基督的胜利。你看见吗？经过了流，经过十字架，最后他的荣耀，经过卑微，然后升高，是神叫我们升高的。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要伏在神大能的权下，时候到他要叫我们升高。所以现在神把荣耀给我们，神把尊荣给我们，神把得胜给我们。弟兄姊妹，你记得，这个就是许多时候是把我们放在恩典的高峰，但这个时候呢，你看你是最危险的时候。但也就是这个时候，神建造我们这个人，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虽然大卫犯罪，但这件事情，神知道在大卫身上，神知道在大卫身上怎样的错。大卫现在他的饼不是一块完整的。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十章以前，整体来说大卫没有什么大错，有些软弱是没有错，他投奔敌营，他甚至撒谎，但是总的来说，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看见说神的恩典的确在，他的确是蒙保守，的确是蒙保守。你看见没有重大的污点，有软弱没有错，因为圣灵是要接近他，他本来要报复很冲动，结果圣灵借着亚比该拦住他。感谢主，弟兄姊妹，他是个对于神的旨意很敏感，对环境非常敏感。亚比该说的那些话，他知道神是打过他，所以弟兄姊妹，他能够透过周围的人数能看见神，他看见月亮星宿，他能够说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大卫就是认识神。现在大卫到了高峰，现在大卫到了属灵的高峰，到了恩典的高峰。那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所愿望的吗？这不是我们所要的吗？但是不要忘记，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可以建造神殿？不是。所以有的人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这个观念奇怪。有我们这世界上，你可以办个教会，你可以办个是办个工厂，你也可以开个公司，你也可以办个学校。但是现在很多人一热心起来就要办教会，稀奇不稀奇？所以我们知道，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是这教会是神的心意没有错，但是不是教会你我的满足？那现在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教会不能够得到建造？为什么神家还没得到建造？因为我们的家还没有被建造。所以弟兄姊妹，神要根据这个约，神不做就算了。神如果做的话，他把我们放在恩典的高峰，他不是一下子就掉下来。但是根据大卫不是这样，大卫在宝座上，结果后来弟兄姊妹，你知道，因为他逃谁呀？逃这亚沙龙的缘故，结果我们看他从宝座上离开，稀奇不稀奇？约柜差点跟着他走，他告诉祭司们说：“神如果喜悦我的话，我要回来。约柜在哪里，我就应该在哪里。”所以他失去了他的宝座，为什么失去他的宝座？因为他的儿子篡位。所以我们要知道，大卫坐在宝座上有一个危险，有一个可能，他有一天要失去他的宝座。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绝对不可能失去救恩，但是我们会失去救恩的快乐，我们会失去救恩的快乐。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失去救恩的荣耀，失去救恩的尊高是有的，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失去救恩。大卫也是这样， 大卫不会失去恩典，是祷告上的恩典的高峰，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大卫你失败了？当然大卫是失败，有一天你看见说，有一天他要离开他的宝座。那后来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个大卫的宝座不见，就是因为他们失败。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许多时候我们今天以神把我们放在恩典的高峰，但是要这个宝座直到永远。意思就是说，如果有基督的忍耐，基督的温柔做我们的宝座，是代表恩典的高峰，代表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个果子不光是结果子，而且这个果子要永远长存。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旨意，不是今天有忍耐明天就没有了，不是今天有温柔明天就没有了。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一个在一个丈夫的眼光中，今天这个妻子她的表现好像大卫坐在宝座上一样，但是没有多久，明天后天，我们不知道一声的霹雳，你看她从宝座上下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离开宝座，这里面一定有含义，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大卫他到底学的什么课。尤其是当你在恩典高峰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你就不会从上面掉下来，这是我们普通的感觉。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看见，今天他需要和我们立约，那个约最后你看见那个宝座是到永远。最简单的来说，大卫宝座的秘诀，大卫的宝座的秘诀是必须基督坐在上面，必须弥赛亚坐在上面才会到永远。大家明白吗？凭着大卫自己，你去看看，你去从第十一章以后读下去，你看有一天他果然带过许多人过了希伦溪，我们知道他失去了他的宝座，所以我们看见说他逃离了他的宝座。为什么？他要救他自己，因为他的儿子要寻索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撒母耳记上是扫罗要寻索他的命，那代表肉体。但是现在弟兄姊妹，你看神剥夺的手到一个地步，是他的儿子最亲近的要他的命，这个不是扫罗。弟兄姊妹，你看见他的的确确爱的哈罗，但是结果我们看见说他要起来逃跑。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如果光读撒母耳记上前面十章的话，我们觉得这实在是重要，实在是好，大卫实在这个段故事实在是好。但是最危险的是你得胜，就在得胜的时候，那最容易叫我们觉得自己是安全。所以你还记不记得在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这个敌人呢敌人还没有在脚下，你看见吗？约雅就他的军长还在前线，那么很稀奇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约雅是他们军长，就是他们司令，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了亚门人，围攻拉巴。拉巴就是今天的什么？就是今天的就是今天阿曼啊。我们如果到约旦去，阿曼就是圣经里的拉巴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围困拉巴。但是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稀奇的。我们知道那几次打仗的时候啊，约雅老师告诉他说：“那现在我们要攻打城了，那你要率领我们攻打，免得到时候呢，这个城用我的名字，因为他攻打下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都是大卫率领着家里的人，他们最后打下，而且打美好的胜仗，这个实在是好的无比。那的的确确，这个是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弟兄姊妹，你看一个人一放松的时候，当大家在前线的时候，他居然大卫圣经告诉我们说还住在耶路撒冷，而且那天他一睡呢就是睡了一整天，说是太阳平息的时候大卫从床上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问题的难处，你看见吗？一个前线打仗的人，前方吃紧的人，结果你看见后方紧吃，你看见吗？前面最紧张的时候，你看见大卫他可以睡懒觉，他可以一直睡到太阳平息，这个人是完完全全放松的，结果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呢仇敌就跑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大卫犯罪的事，所以等到他知道这个，等到后来他知道他犯罪的结果的时候，他不肯承认这个结果，所以呢他用各种各样的计，希望能把这个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把他